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
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故事。我们上一讲呢，讲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第32章的前半部分，讲到呢，摩西在山上跟上帝呢亲近，有40天之久。那么这山脚下的百姓呢，他们不耐烦了，他们以为呢，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摩西呢回不来了，因为当时上帝的荣耀呢降临在这个西奈山，电闪雷鸣，所以这百姓呢就说，这摩西呢说不定是被神呢给击杀了吧。那么这群崇拜偶像的人呢，他们一下子没有了首领呢，心里就空虚了。我想到呢，我们人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一下子眼睛看不到上帝呢，那就想出什么坏主意了，要填补我们内心的空虚，可能呢就会去找一些不正当的、不正确的这样的对象呢，来放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你看这些百姓呢，就说：“哎呀，这摩西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有些人估计啊，我想也是嫉妒摩西的才能啊，什么他们说：“哼，活该他，现在让他能啊。”啊，怎么不站在我们面前呢？肯定不行啦，死了怎么的。哎，就来到亚伦跟前呢，就说了，你看看这摩西一去不回啊，你不如呢给我们造一个偶像，让我们呢就拜这个偶像。那么亚伦经不起这帮人的可以说这种软磨呀，或者说威胁呀什么的，亚伦就说好好好。从这里看到呢，亚伦这个人，他是一个可以说他是面对着大众呢，他就会失去原则。那么他就让这个以色列人把他们的戴的金首饰呢摘下来，融化了，铸成一个金牛犊，精雕细刻的样子。这些百姓呢，第二天就起来了，又是献祭啊，又是跳舞啊，然后又做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耶和华上帝在山上知道这一切，因为他是全知的上帝，他就对摩西说了，说你下去吧，你去看看这群百姓在干什么。当时呢，上帝就跟摩西说了，说他们在做这些事情呢，我非常的愤怒伤心，我要把他们毁了。摩西就向 耶和华上帝祷告了。摩西就说了，上帝啊，是你显大能把他们亲自带领出来的，如果你把他们灭在这里了，那那些埃及人呢，外邦人就会说，你看看这个神呢，就是把这些人骗出来，然后把他们给毁了。上帝啊，你要记得你跟以色列人的祖先，我们的祖先立的约，你答应我们呢，要让我们繁荣昌盛，要给我们美好的地产家业。摩西恳切地求上帝，上帝呢就回心转意，就不把这个杀身之祸呢降到这些以色列人身上。那么摩西就下山了，他两着胳膊下面呢还夹着石板，就是刻着十条诫命的法板。一走到这个山脚下的时候，看见百姓这样子狂欢作乐，拜金牛犊，摩西真的也是伤心欲绝，就把这个石板呢扔下来摔碎了。然后呢，摩西就命令把这个牛磨成粉，撒在水面上呢，让以色列人喝。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呢，摩西也责备了亚伦，说他，你为什么这样子？究竟是什么进到你的心里面呢？这是我自己的话，意思就是说，你一个大祭司，上帝重用你，你怎么会有这个主意呢？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情，什么东西进到你的思想里，让你做出这样的事情呢？这亚伦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了，但是呢，他尽力的为自己要辩护，就说，那么是这些百姓呢，他们在这个给我压力啊，啊，就说你一定要跟我们造偶像啊，什么什么的。结果呢，我就让他们把金环摘下来扔到火里面，这就有金牛犊了。哎，就这样子糊里糊涂、含含糊糊的，不敢讲清楚，好像这事情跟我呢关系不大，反正就是别人逼着我。摩西当然呢对亚伦是批评一番。那么摩西看到百姓放肆，于是呢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紧接着下来，也就是第32章27节开始，我们请小燕呢给我们分享一下。
嗯，那个我们先说说哈，他这圣经上面只是说了一个支派，说是利未子孙都到摩西那儿聚集，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说是12个支派里面只有这个利未，对不对？
肯定还有别的支派，每个支派里面都有上帝中心的人。
对，那他们到上帝面前，到这个摩西面前聚集的时候呢，这个利未支派的人一个都不漏，全去了。
嗯，
所以圣经上用都到他那儿聚集，一个都不漏，全去了。那么其他支派可能有人没有去，有人站在这个不要到上帝面前，不承认自己是属于上帝的人。所以这里面摩西说凡属耶和华的嘛，那么有的人就已经自认自己不属耶和华了。实际上在这里呢，上帝是给以色列人一个选择，让摩西通过摩西给他们一个选择，你之前做了错事，好，已经错了，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自己认为自己属于谁，你认为你属耶和华，你还有一个机会站到这边来。好了，这时候利未子孙最齐心，全都去了。这时候27节，摩西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和同伴并邻舍。这里要杀人了。
嗯哼，
杀谁啊？
杀那些拜偶像的。
我们看到这个整个32章结束的最后这一句，就是35节，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
嗯，
杀了多少人呢？在这个28节说，这些利未的子孙呢也是最忠心去执行这个命令的啊，那么一共在营里面杀了3000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百姓出来的应该是不止100万，实际上呢被杀的也就只有3000人。这3000人应该就是那些 最执迷不悟，最坚持我一定不跟从耶和华的。他只要站到耶和华这边的阵线上来，他不会被杀的嘛，对吧？他在这时候不但是拜金牛犊的时候狂欢作乐，这做那个淫荡的事情玩乐嘛，那么还有呢，他们在这次选择的时候，他们还不站到，不肯悔改，不肯回头，不肯接受上帝给他这个回头的机会，结果呢，他们就属于那个被杀的。摩西说什么呢？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其实他这里面说这个这个攻击他的这个儿子和弟兄，不是凡人都攻击啊。如果你就存着私欲去报私仇或者什么什么，这些是上帝不喜悦的，这些在上帝面前作恶，你不可以打着上帝我要圣洁的这么一个旗号来去干这个坏事，上帝不允许的。所以这上面说什么，你们要自洁，你先要自洁。这个自洁不是单单指这个洗衣服啊洗澡啊，他
是内心的洁净。
对，要归耶和华为圣。
嗯，
这是有圣洁在里面，你先要洁净自己，你自己成为圣洁，你自己心里边没有恶念了，你才可以去攻击别人。
接下来呢，就是大义灭亲。
对。那么其实呢，这里面讲呢，这个赐福于你们，赐福于你们整个的这个民族，那不只说是，但是还有我为了我自己的这个好处哈，我大义灭亲，我去灭这个出于自私的目的，不是这样的。其实那些作恶的呢，好像肿瘤一样，它会扩散，它会它的会这种恶的这种东西呢，会入侵其他的，会感染其他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把这些一开始就把这肿瘤摘除，尽早摘除的话呢，就保证整个这个民族这个整体不被灭绝，就不至于败坏堕落，以至于要上帝要丢弃的地步。所以呢，这时候呢，这一天杀了3000人，也就3000人就是被杀了。好了，到了第二天，摩西就对百姓说了，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这个摩西呢，就回到耶和华那儿去了。他到耶和华那儿说什么呢？
第31节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呢，回到上帝的面前呢，是又要替百姓，可以说呢是来代祷，而且呢他宁肯牺牲自己呢，也要救百姓的命。他说呢，宁肯呢，你我要你把我的名从你的生命册上涂掉，我进不了天国我都愿意牺牲，只要能够饶恕这些百姓。所以他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对不对啊？
那么我们看到他之前摩西在山上的时候，还没下到山下，还没见到，还没亲眼看到百姓犯罪的时候，他为百姓代祷，恳求上帝说啊，不要灭绝他们。而且呢，那个时候呢，他不会因为说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好像说百姓你们这个作恶，你们自食其果吧。他不是这样说，他恳求耶和华上帝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悔改。好了，这时候呢，亲眼见到这些百姓作恶，这种痛心呢，之前的祷告还不够，他又到上帝面前说：“你赦免他们的罪吧。”这种痛心，这种难过，让他知道呢，这种百姓的这种罪呀，大到嘞，连我作为一个人我都不能够忍受的地步。上帝，你这公义，你的这个圣洁的上帝，看到这样的事情，你的心是怎么痛呢？你赦免他们吗？不要因为你的这个义愤，不要因为你这个痛心呢，就撇弃他们，不顾他们。 你赦免他们的罪吧。你赦免他们的罪，你如果不赦免他们的罪，我的名字你也涂抹掉吧，我情愿你赦免他们的罪呢。
所以在上帝的公义当中呢，恩典还是最重要的，恩典高于这个律法，对不对？
嗯，
上帝如果对所有的恶人，你只要做错得罪我，我都赶尽杀绝的话，那现在地球上没有人了。
对呀、啊，
所以上帝呢，还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
嗯，
你看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多少人不信上帝？不但不信呢，甚至呢还嘲笑啊、讥讽啊，对圣经、对基督徒啊、挖苦啊、打击、迫害都有。他们仍然活在世界上，这就是上帝的怜悯，对不对啊？仍然可以享受阳光、空气啊、雨水啊，这都是上帝对他们的怜悯。
让人呢，再有一个生存的机会，是让他有悔改的机会。
嗯哼。
他到最后他不肯选择生命，他非要选择灭亡的时候，也就会像之前头一天被杀的那3000人一样，他们再也没有机会了。
嗯、对呀、啊。
你只要选择生命之道，你选择投靠上帝，上帝给你机会，你还可以被他赦免这个罪，你可以过新的生活。所以摩西在这里又作为一个好像真是一个父母心肠啊，去老是说做父母的看到孩子这样愚这个冥顽不灵啊，这个真是气啊，这个愤怒啊，这真是就是要想处罚他们。但是这个处罚呢，不是为了解自己的恨，而是为了挽救他们，使他们可以回头，可以重新蒙悦纳，可以重新成为一个在品格上各方面都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孩子。做父母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谁不希望自己可以以孩子为荣呢？
嗯，
都愿意。但是看到这孩子啊，实在是痛心啊，这个实在是不乖的时候呢，摩西说：“我情愿你把我的名涂抹掉啊，也求你去赦免他们，再给他们机会。”好了、嗯，耶和华就向摩西应许说什么呢？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啊，愿意听上帝话的人呢有机会，但是那些到现在还是不愿意听的时候，那么我有追讨的日子。
嗯哼，
到我追讨的时候，我会追讨他们的罪。
嗯，
上帝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自己的责任自己担，我不会因为他们的罪去涂抹你的名。
嗯哼，
但是这里呢，潜伏着一个隐含的这么一个意思。你看这里他说，你去领百姓往我告诉你去的地方，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哎，一直以来不都是上帝引路吗？耶和华亲自引路吗？到这儿上帝说，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隐含着隔一层了。
这个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呢，当上帝的天使使者出现在人面前的时候，
那也是代表上帝，
也是代表，就好像古代的皇帝那些传诏书的，那别的官员看见这个传诏书从皇帝带来的口信呢，带来的书信呢，哇，马上跪拜，
嗯，如正
对这个使者，对啊，也是，所以这个地方呢，当然你的理解也是有道理的。不管怎么样呢，你想想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当中有会幕啊，将来抬着走来走去，也是上帝的灵格的象征，
嗯、
对不对、
嗯？不过上帝这句话呢，是给后面的话的一个伏笔。我们前面再讲讲他说这个谁得罪我，我就从这个册上涂抹谁的名。第一批被涂抹的人显然就是那3000人吧。
嗯哼。
这以色列百姓当中第一批被涂抹的就是这3000人，他们已经被灭了。好了，那么这个我们这时候就进入出埃及记的第33章了。
嗯。
上帝跟这个摩西说什么呢？他说，我呢曾经起誓应许你们以色列人的这个祖先了， 那么我也曾经说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你们的后裔，但是呢现在呢你和你的这个百姓从埃及地出来，要从这里到这个迦南地方去。好了，那个地方的现在住在那儿的那些人呢会把他们赶走，那么我呢要领你们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看看这个第三节，三十三章第三节，他说我说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
嗯，所以上帝呢不亲自的跟他们同在，但是呢有他的代表，他的使者呢跟这些以色列人同行。
嗯，上帝把这话先放出来了，放出来了以后这个百姓怎么样？怕了吧？
当然怕了，本来有上帝开路，什么危险呢都没有，那红海都过了，追兵都给消灭了，现在上帝说我不亲自跟你们同去了，哇，这种亲密感呢就消失了很多了，对不对啊？
嗯，那这时候百姓这时候听到这个算是噩耗吧，
他说凶信，
哎，非常的悲哀了。这时候呢大家呀也都这个不带这些装饰品了。哎，在这里我们觉得挺奇怪，为什么这里他要讲到这个装饰品呢？不带装饰品，我们知道其实呢可能是中国人以前有一句话叫什么女为悦己者容，是不是？这可能有的人装饰品为了给人看，
你没有心情的话，你根本就不想梳妆打扮的。
那么有的人比如说为别人打扮给人看的，比如说我自己高兴我给自己打扮的。那么但是我们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地方，他们带的那些装饰品往往是跟偶像崇拜有关的。现在一些原始部落我们见到也是，他们的这些装饰品很多都是跟他们所拜的这个神相关的。
嗯哼，
那装饰品里面可能有他们的形象，有他们的一些代表的东西，有一些代表的含义。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我若一瞬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
所以这个装饰呢真的是跟宗教有关的。
这个装饰在这里又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表态的机会。
嗯，
你摘掉这个装饰，你是不是真的把我看成你的上帝？你是不是真的把我看成是当做重这个当敬重的当敬拜的对象？那么上帝又给他们一次机会表态。这时候呢看到第六节说，以色列人从往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全摘掉了，全都不要了。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表态了。
嗯，说明这次的经验呢对以色列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影响到他们以后的生活，对不对？
嗯，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上帝的管教呢没有是不行的，那个管教的程度呢要根据人他们犯的错呢大小来决定。
嗯，
你要是轻描淡写的没有什么效果。
嗯，有的时候的确是这样的。
对呀，这个以色列人眼看着，你看看，哎呀，这些作恶的人都被杀了，血淋淋的呀，3000人那一天被杀了。上帝呢又说将不跟我们一同行走了，哎呀，这个心里面真的是没底啊，害怕呀，后悔了。
嗯，
所以这一次真的表决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把首饰有首饰的都摘下来了。
嗯，对。那么在这时候呢我们看到上帝在话里面还有一句，他说我若一瞬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其实不是上帝突然之间来要抓你的错，
嗯，
而是上帝他这荣耀他这个圣洁他没有办法容纳这些邪恶的污秽的东西。那么这个百姓，所以上帝的品格当中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经常提到一句，上帝是不轻易发怒。
嗯哼，
哇，上帝这要是这个动不动就发怒，我们还有活头啊？
当然没有了。 那你看看这个摩西啊，他是追求上帝的。
嗯，
他跟上帝的关系呢，圣经紧接下来第七节开始。
嗯，
摩西素常将帐篷直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着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这个会呢，好像跟上帝会面的意思，对不对啊？
嗯嗯嗯、
会议室。
嗯，
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你看这个约书亚呢，看起来他是在会幕里早早的侍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年轻人了，对不对啊？
嗯， 嗯，你看这个上帝啊，跟摩西面对面说话，但是上帝把自己裹在一个云里面，裹在云柱里面。嗯、这个云柱包着呢，以免上帝这个荣耀呢出来的话呢，被这个百姓会被击杀。
嗯，那么其他的百姓呢，没有这个特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追求上帝的心呢，达不到摩西追求上帝的心这种程度，对不对呀？
嗯，
所以你只要愿意跟上帝亲近，跟主呢在一起做好朋友，他就是跟你像好朋友一样。
嗯，
那其他的人三心二意呢，今天还想着这个偶像，明天想着那个偶像，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
嗯，
所以这就是两个对比，摩西还有其他的百姓。
那么这一次呢，百姓表了态了，摩西呢又到会幕去见上帝，要去做什么呢？这个我们又有非常非常精彩的内容在后面。今天呢，就时间不够了，我们没有办法再与大家分享。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会仔细的再与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您手上有圣经的话，您可以自己先看，在圣经出埃及记33章。
好了，今天的时间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欢迎您写信来，来信呢，请寄到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艾德或者小燕收。那么在您的来信当中呢，希望您能够用工整的字体写清楚您的姓名、详细的地址和邮政编码，以免我们与您通信。那么如果您手上还没有圣经的话呢，您希望得到一本属于自己的圣经，也可以写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赠送给您一本。
好了，艾德和小燕呢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会。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